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一章和第二章。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佛他利、加德、亚瑟，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但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佛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身，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身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招了收身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身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身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出产了。神厚待收身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身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间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牛耳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借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的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摩西五经当中最核心的书卷，因为出埃及记是讲到我们怎样在被神救赎脱离埃及，在西乃山与神立约，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建造会幕，与神同住。所以神的救赎不单只是出埃及，还要使我们能够进入到会幕当中， 与他同住，这才是整个救赎的完成。对，为什么要救赎呢？因为创世纪就补充了一个记述，因为人犯了罪，神与人立约，所以出埃及记是完成神的救赎。立位记跟民数记就是教导我们怎样活在神的面前，以及记录在与神同行过程当中我们该学习的生命的属灵原则。生命记就是在提醒我们几个重点，一定要记住，不要忘记。所以出埃及记从第一章到第四十章全部都是记录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救赎的故事。所以要透过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来看看从死亡怎样进入到生命，从压迫怎样进入到得着释放。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就是告诉我们一群命苦的人怎样得着生命的解答。我们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就是记录了以色列的众子，他们的孩子就记录在下面，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昌盛，满了那地。不出几代，整个就照着神的预言，在四十六章的预言，整个雅各的孩子以色列族群从一个家变为一个族，变为一个大群了。第八节，有不认识的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其实在埃及的过程当中不是说过了好几代，因为埃及是有各个不同的族群啊，一个不同的王朝在争夺，所以后来是一个新的王朝取代了原来的旧的王朝，所以这个王朝不认识约瑟曾经在埃及所做的事。第九节第十节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关键了，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民又多又强盛，所以埃及人害怕他们，所以说我们要用巧计来带他们。可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你既然又多又强盛，埃及人会怕，怎么这群埃及人所惧怕的一个族群最后成为了奴隶呢？关键就在于在今世的当中，整个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基督徒我们其实是有神的权柄，有神的全能，以及有神的同在，但然而我们却不知不觉我们伏在罪的手下。其实我们是又多又强盛，我们是有能力的，但是我们伏在了这个罪的下面，以至于埃及的法老可以辖制我们。我们是有权柄的，所以神的拣选、神的救赎、神的恩典就是要带给我们一个力量，我们能够突破这个困境，突破撒旦恶者这个世界的王对我们的辖制。这就是巧计，我们有能力去突破。所以今天你可以第一个祷告，神啊，帮助我，我有能力，我有智慧，我有恩宠，救我脱离这埃及王的辖制，叫我活在你的光中，宣告我是又多又强盛的百姓。果然在十一节，埃及人就派督工去辖制他们了，越发苦害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而仇反，就严厉的带他们来做工。今天不也是这样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百姓，教会应当要昌盛，教会应当要有能力。但是你会觉得，哇，政治的力量好像高于教会，经济的力量高于教会，我们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吗？我们只是有了这一份的信仰而已。但神不这么看，要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力去胜过的，我们有能力去突破的，不要让这世代好像辖制我们，苦害我们。我们要向神宣告，我们第二个祷告就是，主啊，不管环境多么的严峻，不管环境有多么的苦痛，不管周围的人经济的压力、政治的压力，甚至是军事的逼迫，让你的教会多起来，越发蔓延。昌盛的恩宠应该要在我们的身上，神命定我们昌盛的恩宠，越多的压制，越多的痛苦，甚至越多的苦害，越多的辖制，我们向神要一个昌盛，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那你说还是很苦啊，还是很苦啊，那是因为神的时间还没到。我们要走在神的时间表里面，在这个阶段，如果你觉得你的命很苦，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压力真的非常的大，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像不管环境我怎么样的努力打拼，我总是胜不过，那你要向神要的这个祷告就是，主啊，让我昌盛，让我昌盛， 在时间到了的时候，在你时间表预定的时候，让我能够起来为你发声，让我能够挣脱这些的辖制，让我能够活出神儿子该有的能力，向神在这苦痛当中向神要长生。十五节，两个收生婆，一个叫做施弗拉，一个叫做普阿，两个不重要的人名字却被记录下来，这就是一个信心的预表。每一个向神有信心的回应的，每一个只要是即使你是无名小卒，即使你好像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只要有个信心的一个回应，勇敢的去面对这切的压制，即使是不顺服着王的命令，你单单的顺服神，你我的名字都被荣耀的神所记录，你的名字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从第十六节到二十二节，你就发现不管这世代的法老或者世代的希律，他们所做的就是要去迫害杀害神国的百姓。所以我们要起来征战祷告的，你看到第一章，你真的要明白，一个又多又强盛埃及人看到会愁烦的一群的民族，结果却用了巧计来辖制他们。当然这是神在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的里面，埃及人会苦待的，但是在苦待的当中，命苦的当中，压力的当中，你要看见我们可以求昌盛，我们可以求丰盛，我们可以求丰富。第二，我们向神求信心的跨越，向神求一个信心的一个面对，你我的名字是被神记录。最后，你要看见撒旦恶者无所不用的奇迹，就是要杀害下一代的灵魂。我们这个要祷告。所以有些社会上不公义的法案、堕胎的法案，甚至是一种很敌对整个下一代的法案，混乱的教育，污秽的败坏的教育系统，要玷污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要起来祷告，我们是要起来征战，求神的圣洁临到这地，求神恩宠临到这地。因为从第一章到第二章，你就发现得胜的都是女人啊，两个收生婆、埃及法老的女儿，甚至是摩西的姐姐、摩西的妈妈，都是女人啊。这预表什么？心腹是有能力，能够在邪恶的时代，我们有得胜的力量。你真的要这样的一个相信。这些的女人，她们只是女人，男人去哪里了？男人都被奴役了，那这群女人反而勇敢的去面对，这就在预表末后的时代，基督的心腹，神的儿女们，我们在心腹的位分上面，我们有能力可以起来得胜的，我们可以向神求长胜，我们信心的回应，我们的名字是被记录的。撒旦恶者就是要毁坏、玷污、杀害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可以起来借由祷告征战使这个局势来翻转起来的。阿们。你进入到第二章，果然创世纪的结束是个死亡，出埃及记一开始的第一章也是死亡，讲到就是杀害，讲到就是逼迫，但是在第二章神也同时预备他救恩的器皿。所以你要再祷告，主啊，帮助我，让我成为你救恩的器皿，让我有份在你救恩的救赎的计划的里面，你借由我一个信心的回应，时候到了的时候，这个孩子要被生出来，摩西这个救赎的器皿要被生出来。所以我们为下一代祷告，神国复兴的下一代要被生出来，教会当中兴盛的那个器皿要被生出来，我们的儿女走上这个荣耀命定的道路，带来基督的再来的那个复兴的器皿要被生出来。亲爱的年轻的 couple， 亲爱的年轻的夫妇，为我们即将要出生的孩子来祷告，年长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的孩子的孩子下一代祷告，为教会的下一代祷告，让那个带来神救恩、带来神救赎、带来神复兴的器皿一直要被生出来，被生出来，被生出来。后面的故事我们相当熟悉啊，法老的女儿的出现与摩西的姐姐之间的对话，这个孩子就被隐藏，这个孩子就被保护，这个孩子就被领养，在埃及的宫中长大。你真的看到一件事情啊，法老是撒旦用来阻止神计划的器皿，法老是撒旦用来阻止撒旦的器皿，但是呢，法老的女儿却成为了神用来打破撒旦权势的器皿。法老要消灭以色列人，结果神让摩西在法老的宫中可以长大，而且还学会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后面可以祷告，第四个我们可以祷告，主啊， 把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你会保护。政治会来逼迫教会，军事会来逼迫教会，经济会来逼迫教会。神的选民，我们不要在这末后世代敌基督的兴起，我们就害怕各样的势力。当我们那个荣耀的下一代，甚至神预定的下一代，几乎就是我们这个 generation， 我们这一代，神会保护我们的。法老要逼迫，法老的女儿却抚养；法老要杀害，这个荣耀的器皿却在法老的宫中成长。这就是神的计划啊！我们还担忧什么呢？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在保护，神在保护。所以心腹一定要起来，收神婆起来了。健壮的希伯来的妇人，摩西的母亲，摩西的姐姐，法老的女儿，这些姐妹一兴起的时候，神就借着女子来带来整个世代的改变。心腹是有力量的，亲爱的家人们，我们都是心腹，我们要回应这个位分，就知道原来是一个心腹大有能力，他是一个心腹战士。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呼吁，不法的法案，不法的教育法案，杀害、敌对、堕胎，使教会遭遇到压制，我们是可以突破的。阿们，神自然有手可以护卫我们的。开始就讲到这个救赎的器皿了，这个救赎的器皿其实也是预表我们的生命，怎么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一步一步长大。所以如果你从第十一节我们开始要进入到摩西在被神预备的过程当中，你我有一个祷告，你真的相信你做这个祷告神会垂听的，那就是神啊，你怎么塑造摩西成为你恩宠的器皿，成为一个谦卑的器皿。主，你也做工在我的身上，使我学了一切，但是我真正要学习的是在旷野当中接受你的学习。所以不管你是有高学历的背景，或者有成功的背景，或者有社经地位也都不错，但是你向神一个祷告说，主用我，像你当日用摩西一样，让我成为在末后的时代，也是这个时代一个混乱污秽败坏的一个时代，让我成为一个使基督的救恩得以彰显和扩张的荣耀器皿。摩西这时候40岁，在希伯来书11章有说到，因着信长大了，就不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愿与神的百姓受苦，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行正强壮正能的时候，他借着他的能力把埃及人给打死了。所以摩西的策略是什么？我用革命的方式对付埃及人，我用道理的学问，我要去说服希伯来人，我们是同祖同宗啊，我们是帮你啊，用政治的手段来团结弟兄，对付共同的敌人。神不用人的方法。人在预备器皿的时候，你会发觉人所有一切的策略，人的逻辑，人的能力，人的一种连结的一种的大能，神不用。神要用一个甘愿顺服，服在他面前，自觉自己一无所有的人。所以你看啊，第十五节，法老听见这事，就要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这也是像我们的经历，我们有心为主做事，我们想在教会为主摆上，我们想参与事工啊，我对这个教会的侍奉，我有一些个人的看法，我愿意投钱，我愿意花我的精力，花我的时间。但你发觉，一坐下来，我们真的搞得自己像里外不是人，没有人感恩之外，还有人嫌我们做的不好呢。慢慢慢慢，我们在教会就成为一个冷淡的人。我不服侍了，反正服侍到最后大家也不帮助嘛，大家也没有欣赏啊，不鼓励就算了，还批评我，这就是我们服侍的初期。鼓励你能够来去听内在生活服侍这卷信息。服侍一开始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先让神来修剪服侍我们，先让神制作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服侍就是先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这是一个聪明的人踏上服侍的优先的路。我们里面太厉害了，我们像摩西一样有策略，有方法，有能力，能言善道，我们可以联结，我们可以联合，我们可以大家好像商讨做完一件事。你就会发觉人的力量做的真的是既短暂又有限，但是你今天为你自己祷告，也为教会的下一代祷告，主，愿我们这个 generation， 我们这个世代，愿我们下一个孩子的世代，我们一直被兴起起来，被你一直磨塑，被你修剪，被你调整，被你制作，被你改变，我们真正成为一个 活在你的计划，活在你的心意，也懂得你的旨意，在你的时间表里面去侍奉的人。这是摩西第一个要先学的功课。所以果然呢，就逃到了米甸，他就在那里结婚，就在那里生子。他生的孩子叫做格顺，你在22节你看到，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是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格顺的意思就是外国人呢、啊。格顺的意思就是你是不同我们这族的人。摩西透过取儿子的名字，他真正感受到，其实他在米甸有了家，有了孩子，但他是觉得他自己仍然与这地格格不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该有的一个心态，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世界是我们的寄居之地。其实我们的名字跟我们的孩子的名字应该都要叫格顺，我们是属乎神的，我们怎么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救赎的恩宠的计划要启动。出埃及不是目的，所以神不是让我们出埃及过好日子，所以祷告主啊，祝福我今生过好日子，不是，神要叫我们出埃及为的是来侍奉他，与神同住。所以认识神的旨意的人，你真的会发觉你的名字叫做格顺，我是与世界分别的，我是在外邦做了外族人、异族人。求主引导我们，你今天一个祷告，主谢谢你把我带来这个公司，谢谢你把我带来这个环境，把我带来这个城市，谢谢你引导我们在这个教会，主你就帮助我，在我一日所祷告的，我所恳求的，都是为着你的国度，为着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我虽是像格顺，但你要引导我在你国度的里面有产业。23节到25节，果然啦、啊、埃及王死了嘛，他们这时候才开始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当时逼迫他们的埃及王死了，但这个朝代当中他的女儿上来了，当时的这个女法老就上来，这在埃及是件大事啊。这个女法老上来非但没有恩待以色列人，反而更加苦待以色列人啊，让他们去做工，建造王室，建造坟墓，建造基或城，建造金字塔。以色列人苦苦苦苦到一种地步，王死了，哎呀，换个新王，女法老大概会对我们好一点，没有，更苦。这时候他们才懂得叹息哀求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了，神也看顾。听见是什么？听见哀声，纪念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看顾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苦情。今天你还可以做第五个祷告，主啊，纪念你在我生命当中所立下的约，帮助我和我的孩子走在你的约中。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难处、软弱、痛苦，其实是为了成就你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祝福我们走在你的恩典里面，当我呼求的时候求你听见，当我哀求的时候求你看见。基督徒要做个聪明的基督徒，不要做个愚昧的基督徒，好像所有办法都做完了，所有的人都找完了，你最后才想到哀求叹息来到神的面前。永远让回到神的面前面对他成为你面对难处的第一个选择，你就会发现神的眼目从来没离开，神的耳朵从来也没有向我们封闭，他一直在看顾我们。向神呼求吧，向神祷告吧。如果你我真的生活就像第一章第二章，我们都是一群命苦的人，我们都是一群被压制的人，我们都是一群好像软弱无力的人，被苦待的人，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即使出发点是死亡，但是在第二章救赎开始了，恩典开始了，能力开始了，神的计划开始了。同时人的策略一定会被打破，人的计谋一定没有任何的功效，直到我们呼求，直到我们祷告，神的能力、神的恩宠就会开始成就在我们这些器皿的身上。所以我们透过第三章、第四章，你将会看见救赎的这个器皿，神的塑造工程开始了。你今天祷告说，主啊，坐在我的身上，让我成为你复兴这个时代的器皿，祝福在我们的下一代，祝福神国的下一代，让他们被兴起，被兴起，他们懂得祷告，他们懂得倚靠，他们懂得呼求，因为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的耳朵时常听我们的声音。 阿们。